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
网络上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丽文。清泉甘露这个系列的节目呢，给您预备的是从圣经经卷中一起灵修，透过默想神的话语，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天天更新，天天成长。我们在这系列节目中正在查考出埃及记，上一集讨论到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在利非定安营，因为水喝完了，神吩咐摩西用杖击打磐石，就有水从磐石流出来，让百姓喝足。于是该地就被起名为玛撒，又名米利巴。好，这一集呢，让我们继续查考接下来的经文，那就是出埃及记17章第8节到12节。我们先把这段经文念出来，出埃及记17章第8到12节。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好，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呢，其实出埃及记17章8到16节是集中在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征战与保护。那但是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讨论8到12节。在以色列民迈向迦南地的旅程当中啊，除了面对缺粮缺水的问题，接着呢，他们在同一个地点利非定又面对一个游牧民族亚玛利人的征战。在前往目的地迦南的时候，从法老的阻挠到面对红海吃喝等等问题，如今呢，还面对凶悍的亚玛利人来袭击，这些对从小为奴的以色列民来说，真是险境重重，威胁不断，一路上的考验多不胜数。但是神既然是万军之耶和华，神胜过每一个问题，他必负责到底。第八节我们看见亚玛利人这个民族，亚玛利人是游牧民族，以巴勒斯坦南部为他们的基地。圣经看亚玛利人是以东人的一个支派，就是创世纪36章12节那里呢，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记载，创世纪36章12节。那么圣经指出呢，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裔，这也是他们敌视以色列民的原因了。同时他们跟以色列民亲属兄弟，可是却对以色列民做出攻击，真的是很可恨。他们在以色列民侧边和后方出没，暗算那些脱队的人。这件事儿，我们可以查考《申命记》25章18节。《申命记》25章18节就提到亚玛利人怎么对待以色列民。那么这个亚玛利人这个民族漂流很广，他们曾经在加迪斯的绿洲安营，在费兰河的绿洲居住，当然是很正常， 圣经没有提到这场的战争的起因是什么，不过丁道尔释经呢就认为引起亚玛利人的行动可能是因为领土的问题啊。那么附近的费兰河的绿洲呢是很富庶的，是西乃全半岛啊最好的土地，可是牧草有限，不能同时供应以色列民和亚玛利人。那么亚玛利人呢就想要将以色列民赶逐离开这一带，因此呢就引发了这场的战争了。这是以色列民离开埃及渡过红海以后啊，在旷野第一次跟敌人征战。经文没有提到战争的原因，只着重在记载摩西在山上举手对这场战争的影响。
离开埃及迈向迦南，犹如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一本充满寓意的书《出埃及记》，让您找到信仰的根源，给您灵性更新的动力。《出埃及记》。
好，我们先来看经文的第九节。第九节，约书亚这个名字啊，约书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那么约书亚在这里啊，是在出埃及记第一次出现，不过他没有进一步介绍约书亚。在出埃及记33章的11节呢，就提到约书亚是嫩的儿子。在民数记18章的第8节和第16节呢，就提到约书亚是以法莲支派。以法莲支派是12支派当中最强的支派之一哦。约书亚原名是何西阿，何西阿的意思就是救恩的意思啦。那么由于他打胜了这场的仗之后呢，在民数记13章16节就记载，在加迪斯摩西就把他的名字改为约书亚。啊，大家知道吗？约书亚呢，这个是希伯来文，他的希腊文的译名啊就是耶稣。通常约书亚是被看为摩西的初级助理。当摩西派遣探子进入迦南地窥探的时候呢，约书亚已经是以法莲支派的族长了。探子当中只有约书亚和加勒是有信心的。好，那么摩西呢就吩咐约书亚做什么呢？在第9节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吩咐约书亚挑选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从这一点来看呢，约书亚是一个有资格从百姓中挑选适合的人参战的。那么他自己呢也出去征战，可见他当时啊已经是一位领袖，而且他有那个打仗的基本能力和武功。然后摩西接着说，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摩西吩咐约书亚拣选适合的人面对亚玛利人的战争啊，那他自己呢要拿着神的杖到山顶上去。山顶指的是可以俯瞰战场的小山。神的杖就是摩西用来行使十灾、分开红海、击打磐石出水的神迹所用的那只杖了。这也是神全能的再度展示。好，我们接着看第10节，还有一个人就是户尔。后世的犹太传统认为户尔是摩西的姐姐米利安的丈夫。有人认为户尔就是比撒列的祖父。比撒列是谁呢？比撒列就是建造会幕的时候啊，有很多的巧匠啊，那么比撒列是其中一位巧匠。那么户尔呢是比撒列的祖父。我们可以看历代志上 二章十九到二十节，历代志上二章十九到二十节提到。后来我们看见摩西上西乃山领受建造会幕的启示的时候啊，户尔呢帮助亚伦审理百姓的案件。我们可以看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四节那里提到。好，那么第十、十一节呢，就记载说，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我们看见摩西什么时候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但是摩西疲倦了，把手垂下来的时候，亚玛利人就得胜。好，我们看看举手有什么样的需要注意的地方。举手呢，其实有不同的解释啊。举手可以是祷告的姿势，鼓励士气的表现，举手也可以是祝福以色列人，或者是咒诅敌人，向前进的手势，或者是神力的象征。由于这个圣经经文没有说明摩西在山上祷告，那么也没有提到他在山上说了什么话，只简单的描述他的手举起来和垂下去，就影响了整个战局。因此啊，举手这件事呢，就引发了不少的猜测和解释了。如果举手是祷告的话，其实在圣经当中很多次就提到人祷告的时候举手，而且呢，如果我们解释摩西在山上举手是祷告呢，这个就跟他之前在实灾的那些事情呢的做法呢是一样的。好，至于举手是不是神力的象征呢？由于圣经素来是反对任何法术的哦，从圣经的立场这样看呢，我们就觉得这个摩西在山顶上举手呢，应该不是神力的象征了。那举手可以是鼓舞士气，祝福百姓，或者是咒诅敌人，举手也可以是宣告神的同在。那么解经家 Rushbaum 呢，就根据呢摩西所著的坛呢、命名为耶和华尼西，所以他就认为这个举手是摩西高举手中的旗帜，来宣告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同在哦。我们先看这个手这个字吧。手呢，在第十一节的话，原文第十一节的手是单数。好，第十一节摩西举手单数的话，我们可以有两个解释。一个解释就是说摩西可能只是举起一只手，而且呢是拿着杖的那只手。从第九节摩西很刻意要带着杖上山顶这件事看来呢，第十一节的单数的手强调的就是拿着杖的那只手。好，第二个可能的解释就是说摩西呢他也举了双手嘛，因为在第十二节呢说到摩西的手发沉哦。你注意啊，第十二节的手啊其实是复数的手，第十一节的手是单数的手，是强调那个他拿着那只杖的手。可是十二节说到摩西双手发沉啊，他这个手呢是复数的。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说在山顶上其实摩西是举着两只手的啊，只不过是说在这个十一节呢强调的是他手上的那个拿着杖的那只手举起来啊，并不意味着他另一只手没有举起来啊。好，不管摩西是举着一只手还是两只手啊，这一场的战争呢，最后呢就是约书亚的军队战胜了。然后呢，那个最重要就是呢，摩西他向天举手的时候啊，不管是一只手还是两只手啊，以色列人就会得胜。然后他的手垂下来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打败。那对于跟随约书亚进迦南的以色列百姓而言呢，当时就是约书亚的领导权是依附于摩西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二节哈。那第十二节呢就提到摩西的手发沉了，这里的手就是复数了，就是两只手啊。那亚伦跟这个户尔呢就搬来了一块石头给他坐下来， 在两旁呢就扶着他的手啊，这里呀、啊、这个扶着他的手也是复数的手啊，所以呢摩西的两只手都疲倦了，然后户尔跟亚伦呢就扶着他的两只手一直扶到太阳平息。所以我们看见摩西举手是伴随着整个战争的。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请继续收听。
弟兄姐妹，属灵的征战也是这样哦，我们需要有背后代祷的支持，而代祷者的服事也不是轻松的，代祷者实际上也在进行属灵的征战，有的时候会软弱，代祷的人也需要有人帮扶鼓励。在作战的队伍里边，有的人是亲自出兵的，有的人是策划的，有的人是负责举手祷告的，有的人是负责扶着祷告人的手的。岗位不同，可是却同样重要，缺一不可。其中最重要的是同心，并且呢，任何一个岗位都要与其他的岗位互相配搭，没有人可以居功，因为真正成就大事的是神自己。当我们看清这样的关系，我们的侍奉就会更单纯，更谦卑，更依靠神，并且将荣耀归给神了。好啦，我们下一集再继续学习咯，我是丽文，再会。